弟兄姊妹平安。刚才我们读到的其中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路撒冷圣殿将要被毁的一个耶稣的预言。当一些门徒去问他几时会发生事情的时候，耶稣就提及到原来跟从他的人跟着要面对一个很不同的日子，会受到逼迫，也都是为主作见证的机会。但是上帝最终都会看顾跟从他的人。表达的是一个信仰的转变，由一个圣殿的时代进入到一个使徒的时代。今天我讲题是圣殿的迷思。对以色列人来讲，圣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敬拜的地方。但是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他曾经去用一个比喻，就说他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新的圣殿。去到书信的时候，原来基督徒也都被称为上帝的殿。圣殿可以不单止只是说一座的建筑物，也都是说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圣殿是可以被毁的，但是信靠上帝的人，他的生命能够永远在上帝里面得以保存。而我们今天透过路加福音的经文，我们去思想一下这个课题，圣殿所代表的一种的信仰的状况，还有耶稣基督的门徒那种的信仰的状况。第一个对比呢，就是圣殿作为一座建筑物，还有圣殿作为信徒的生命的这种的对比。先讲一点关于圣殿的背景。耶路撒冷的圣殿最初是由所罗门王所兴建的，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一个重要的地方，象征着一个正统的信仰，还有表达上帝那个同在以及保护。可惜后来以色列人他们离弃了上帝，圣殿和他们的国家都灭亡了。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印象，就是他们再一次兴建圣殿。不过这一座的圣殿就及不上所罗门王的时代那么华丽了。去到耶稣的时代，希律为了去争取以色列人的那个支持，还有很希望用一座很宏伟的建筑去到名留青史，于是他就翻新了原有的圣殿，并且很大幅地扩建了外边的那些柱廊和外院。这一座圣殿在当时是十分著名的一个宏伟的华丽的建筑。在我们刚才读到经文里面就提到就第五至第六节那里就说了，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石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日子将到，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当其时的人讲到这座圣殿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赞叹，哇，你看这座圣殿多么的华丽，有很漂亮的大石头，还有他提到一个装饰的时候，其实是讲说当时的人他们会奉献一些金钱去为圣殿去再做一些额外的装饰。他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之华丽，也都引以为荣。但耶稣竟然就在这个时刻很扫兴地说圣殿将要被毁。那当时的人当然就会觉得非常之不啱听。对我们来讲，圣殿代表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人心目中的圣殿就是我们自己这座的礼拜堂，都是我们很喜欢的地方，很引以为荣，很美丽的地方。我记得去年就法国的泰泽的修道群体，他们来香港就举行国际的聚会。他们其中一个做祷告会的地点其实就是香港堂。在聚会开始之前一段的时日，其实修士一早就来了香港就准备一些聚会。有一天他们就来香港堂这里参观。他们来到的时候就很赞叹我们这座的礼拜堂。特别当我们去到正堂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来的时候觉得外面是一个 很热闹的很繁华的城市。但当他们进入到正堂的时候，他们就发觉这里是一个很神圣很宁静的空间，好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可以去亲近上帝。我记得当时还有修士就立刻清唱了一首泰泽，我们跟着他一起唱，都是一个我觉得很美丽 的情景。大家在这个地方可能都一起去到崇拜，一起去到团契生活了很多年，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我们都很喜欢这里。如果有人跟我们说有一天这间礼拜堂会被人拆， 一块石头同一块石头都唔会再连埋一齐，又或者有人同你讲拆十字架噶啦咁样，唔知你会觉得点咧？我谂咧，大家可能咧都系会觉得咧非常之嘅伤心难过。的确咧，当我哋去睇下国内嘅教会情况嘅时候咧，都会有啲担忧，就系将来香港嘅教会情况系点咧？如果香港嘅教会遭到迫害嘅时候，香港堂又会唔会首当其冲呢？其实耶稣嘅门徒最初佢哋去建立教会嘅时候咧，并唔系好似而家咁有一座咧好华丽嘅教堂，佢哋咧系四处漂泊，随走随传，去到边一度佢哋都去传福音同埋建立教会。当然佢哋的确喺好多城市里面都建立咗教会，但系呢啲教会并唔系咧起一座嘅礼拜堂，而系咧佢哋系喺信徒嘅家里面咧去到聚集。当罗马帝国嗰个嘅对基督徒嗰迫害越嚟越强烈嘅时候咧，佢哋甚至咧喺屋企聚会咧都唔再安全啦，都会俾人拉嘅时候，佢哋甚至有一段嘅期间咧系好流行咧，就系喺地下嘅墓穴里边咧去举行聚会，坟墓成为咗咧佢哋咧聚会嘅地方，成为咗教会。之后罗马帝国嘅君主信奉咗耶稣基督啦，渐渐地咧全国嘅国民咧都成为咗名义上嘅基督徒，教会越起越多，越嚟越华丽，但系信徒嘅生命系点样呢？圣经咧就去提醒我哋话，原来圣殿唔单止系一座建筑物。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耶稣曾经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把它重建。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当时有人就嘲笑他，哇，这座圣殿用了几十年来起，有什么可能三日你就可以起回呢？这样耶稣其实讲这个说话的时候，并不是讲那座实物的圣殿，而是讲他自己的身体，他这个的身体是代表着圣殿的。当我哋头先提到咧圣殿有咩重要嘅含义咧，其中一个咧就系讲紧圣殿系代表住上帝同人一齐，而耶稣基督佢嚟到呢个世间本身就系代表住上帝与我哋同在。圣殿好重要一个作用就系我嚟献祭，而耶稣佢就用自己嘅生命、佢嘅身体作一个嘅献祭，所以咧佢以自己的身体咧比喻为一座圣殿。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里面也提到，原来基督的门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讲到圣殿的时候，其实不单只是讲一座的建筑物，也都是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生生的生命。第二个对比，我们去了解一下，即圣殿它所代表的一个是那个的焦点是集中在个教会生活里面，跟日后的这些的门徒他们那个的信仰的状况很不一样。他们的信仰状况是以生活的见证为一个很重要的焦点的。圣殿作为一个信仰的焦点的话，我们会看到是他们非常重视的，就是一个循规蹈矩，还有一个以聚会为焦点的一种的信仰状况。以色列人他们要在圣殿那里献祭，还有在一些很重要的节期里面，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全部都要聚集在圣殿里面去到敬拜。所以圣殿代表的是一个以聚集为焦点，还有很着重遵守律法的。而初代的基督徒他们都一样有他们的聚会的敬拜的，他们会在主日他们会聚集在一起去到擘饼敬拜。好像我们今天一样，他们都会有聚集崇拜的时候，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对他们来说日常的生活是不是为主作见证，甚至在遭遇迫害的时候是不是为主作见证呢，是可能是更加的重要的。如果我们说圣殿的敬拜是一种有规有矩、讲究律法的一种的信仰状况，那么耶稣的门徒他们那种的信仰状况就很重视见证，还有是在圣灵的带领里面很自由的去到见证。路加福音那段经文里面在12-15节里面提到在迫害里面他们的情况是怎样。有人要下手拿你们，迫害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关在监里，又为我的名 又为我名的缘故，拉你们到君王和统治者面前，但这些事终必成为你们作见证的机会。所以你们要立定心意，不要预先考虑怎样申辩，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和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耶稣去提到这些跟随他的人会因为跟随耶稣去传福音的时候会被捕，会带到去不同的统治者君王面前。在这些时刻除了受苦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一个作见证的机会。好特别的就是留意一下耶稣他强调的就是喂，你们不要想定，不要预先想定要讲些什么，而是呢要去信靠耶稣在那个时刻就会带领他们将要讲的说话要赐给他们。其实呢我们很喜欢计划，很喜欢做各种的准备，特别在这个香港的考试制度里面，我们很喜欢背答案的嘛，是不是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标准答案，然后呢就要答考试的时候要写到出来，这样你才有分的嘛，是不是我们以为呢很多东西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不过是不是这样呢？最近在香港我们真的遭遇一个很大的改变，连我们日常的生活都变得很不稳定。学生不知道明天是不是需要上学，即平时你不会有这个上网嘛，除了即夏天可能希望有没有打风之外，即你平时不会有这个希望就是明天上去上学，其实一定要嘛。上班的呢你又不知道自己搭不搭到车，搭地铁的平时你觉得地铁都相当稳定，服务除了有时坏下车之外，但现在呢你日日都要看着究竟它哪条线是有开，哪个站是有开，几点会提早落闸等等。我们对很多事物都很习以为常，还有对很多事物都觉得有一些标准答案，包括我们的信仰生活。但是现在这些看法，我们一些习以为常一些信仰的看法，可能都受到很强烈的挑战。例如香港堂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往从来都不会有教友或者街外人去质疑我们，即是街外人觉得正，是不是你借洗手间给我用。但是呢现在很不同了，街外人包括一些媒体啦会来挑战啦，觉得你们是不是帮暴徒啦，甚至可能我们的教友都会问同样的问题，甚至用同样的字眼。以往基督徒如果讲粗口的话，大家真的觉得相当之不符合我们的信仰，觉得很奇怪的。但是呢现在是不是再是一样呢？最近就有基督徒就跟我分享，他呢就说他们两夫妇都是基督徒，他跟我说他就说经历社会上这么多这么痛苦的事情，很令人很生气的事情，但是他发觉他太太每次都只是懂得说神经病的很离谱啊，跟着就没什么言辞了。跟着他就说他觉得我太太很惨啊，因为他不能够说出口他觉得他很惨。以前呢即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呢，去睇到圣经里面讲话作假见证去陷害人啊，耗流人血啊，我哋知道㗎呢啲系上帝唔喜悦嘅事情。但我哋嗰种知道系点样知道啊？纯粹系我哋头脑上知咋。不过而家当我哋再讲作假见证陷害人耗流人血嘅时候，变成咗我哋切肤之痛啊。香港在一个很强烈的变化当中，我们不能够再用以往的信仰上面的标准答案去到回应。坦白说最近做基督徒是比以前疲倦的，因为以前其实真的衰啲讲，大家都有点懒的，即是不要说信徒了，即是教牧都是一样的。其实我们觉得很多东西都有已经有一个很固定的看法的了，有很多信仰上的标准答案呢可以引导我们去面对每日的不同的生活，很多东西已经是习以为常，完全没问题继续行的。但现在呢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很需要更加谨慎，更加警醒，更多的思考，去问我们的信仰怎样回应当前的处境，去问上帝的心意在现在一刻究竟是怎样。最近呢我们敬拜的一些主席都会分享就说，哇现在大敬拜真的很难，选什么歌呢？怎样去祷告呢？作出什么的宣告呢？ 同样咧，讲道嘅人都系啊，都系会话啊，真系好难去讲，特别咧又会担心啲教友咧就会唔会话我哋太政治化啦咁样。咁我喺写篇讲咗嘅时候咧，都觉得啊，即系上帝咧俾咗一啲嘅意念我，但系咧啊好难，好复杂，好难整理。跟住咧，我做咗个祷告，我话天父啊，你唔可以赖皮啊，讲道咧系你要向会众去说话，唔系我啊，唔该你俾我知道究竟我要讲啲乜嘢咧。咁可能你哋觉得我赖皮啊，不过其实讲紧嘅咧就系、是，即系耶稣咧都系提醒佢嘅门徒咧，就系、是、你唔好谂住。你要怎样去回应这个世界，你不要想着你要怎样去回应那些有权有势的当权者，而是你要相信耶稣就是会引导你，在那个时刻耶稣会向你说话，让你懂得怎样去回应这个世界。我盼望我们都是这样啊，昔日的跟从上帝的人，他们在圣殿里面的敬拜很简单的，跟着规矩献祭就搞定了。但是去到使徒的时代已经很不一样，我们今天的信仰都很不一样，都很艰难，但我们愿不愿意去相信耶稣基督的带领呢？最后一组的对比呢，是期待着很多的福气恩典要临到的信仰，还有一种呢已经预备好要去受苦要去忍耐的一种的信仰。被掳之前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对圣殿呢其实存在着一种呢近乎迷信的信念的。他们会觉得呢就是圣殿呢是代表了上帝的同在的。圣殿既然设在他们国家的首都在耶路撒冷那里，所以呢上帝一定呢会看着耶路撒冷，甚至看着他们整个国家。去到这个耶稣的时代，在希律所兴建的圣殿里面，他们去享受当权者给他们一个宗教的自由，有限的一个宗教自由。他看到无论是在远古的时候，又甚至在耶稣的时代，当你去一个圣殿敬拜的时候，其实都期盼着就是上帝的恩典和福气就会临到他们当中，给到他们好的东西。不过路加福音不单止讲到耶稣去预言这个圣殿会被毁，更加很强调就是基督徒将要受苦。里面讲到一大堆大家都很不想见到的情景，打仗啦，动乱啦，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大地震，饥荒，瘟疫。又提到信耶稣的人要被捕，要被人拉去坐监，人家会很憎你，甚至可能命都没有。有得揀，冇人会想受苦嘅，系咪？但系你会发觉咧，原来我哋基督教嘅信仰咧都几奇怪嘅，即系可能你初初信耶稣嘅时候咧，人哋就同你讲啊，上帝好爱你啊，好多恩典啊嗰啲。但系你认真去睇下圣经咧，你就会发觉，其实我哋嘅信仰一开始就带住一个受苦嘅色彩。我哋系一班跟从耶稣嘅人，而耶稣基督系一个受苦嘅基督。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他提醒门徒要去忍耐，并且去信靠上帝最终的拯救。在18-19节，耶稣这样说，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失，你们凭着坚忍就必保存性命。即如果你有认真看前后几节经文的话，你就会发觉为什么耶稣好像前言不对后语的呢？因为16节才刚刚讲，就是说这些信徒被人拉去坐监，甚至会受苦致死。隔两三节就即刻就说上帝会保存他们的性命，即究竟是讲什么呢？我们重视的生命是地上的生命，还是我们都期盼一个永恒的生命呢？我们地上的生命总会结束，但是耶稣这里所讲的话，上帝会保存我们的生命，是讲说我们最终一定能够得享永生。就好像耶稣基督他一个好在地上受苦的生命，最后那个终结并不是死亡，而是死亡之后的复活。跟从他的人一样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耶稣所讲的基督徒要去面对着打仗啊、动乱啊、民要攻打民啊这些的境况，我相信大家都近日都会感同身受。 当耶稣提到话大地震、饥荒、瘟疫嘅时候咧，我哋都唔会觉得陌生。喺国际新闻里边咧，时时都会见到呢啲嘅报道，甚至咧对家庭主妇嚟讲咧，今年呢个猪瘟咧都系好论尽嘅事啊，搞到大家咧买餸都好艰难。耶稣咧指出呢一啲嘅末世嘅境况，系会咧喺佢再次嚟到世间去审判世界之前，系一定会发生嘅一种咧好痛苦又混乱嘅局面，系一啲大家都唔系好想见到嘅局面。不过就正如耶稣所讲，的确已经发生紧。最近咧就有啲弟兄姊妹咧就好认真咁同我讲，佢就话以前咧。在我哋信仰里面以前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其实他不是真的咁在意的。亦都不觉得你有什么迫切性的。但是现在他很真实地体会得到主再来有几咁重要。不过在耶稣还未回来之前，我们就好像耶稣所讲的所提醒的，就是要在神父当中去忍耐。有一个年纪同我差唔多嘅教友咧，佢系一个长期病患者嚟嘅，好多年嚟咧，佢都受住各种疾病嘅煎熬，好长嘅年日咧，其实佢都已经冇办法翻工。近年咧，更加因为咧好严重嘅痛症咧，系好难翻到嚟崇拜。偶尔佢觉得身体状况好一啲，翻到嚟嘅话咧，不过咧最后咧佢都系发觉咧原来好痛嘅，所以咧好耐咧都翻唔到嚟一次。但系呢一个嘅教友咧，佢在他经常出入医院的时候，其实他很热诚地去关心身边的人，他会跟人聊天，会跟人分享 他的信仰，他会关心人家是不是信了耶稣。信了耶稣的话，他会很想知道人家有没有什么代祷的需要，他会为他祷告。他也会很留意即是教会里面一些的需要，时常都为教会祷告，有时都会问下我教会一些最新的情况，例如他知道即之前我们教会请人啦，请好耐未请到啦，佢祷告，知道我哋有新嘅同工化工咧，佢都会继续咧为到新同工嗰个适应去祈祷。佢喺受苦当中好长日子嘅受苦里边，但系佢仍然喺佢好有限制嘅条件当中咧，佢为主去作见证。我哋喺一个社会嘅困苦里边，亦都可能喺我哋自己个人一啲好严峻嘅一啲嘅危难里边，除咗悲愤。除了感叹灰心之外，我们又可以为主去做些什么呢？我早两天在朋友的 Facebook 那里就看到一条的片，就是一个犹太的拉比他讲关于爱。他就说其实很多人都滥用了爱这个字。例如呢，你如果问一个喜欢吃鱼的人，为什么你吃鱼啊？他可能就会告诉你 I love fish。但是他咪真系中，真系佢咪真系爱条鱼咧？如果佢爱条鱼，就唔会劏咗你食啦，系咪？咁佢就话啦，其实就算男女之情咧，有时都有呢种情况。当我哋话去爱一个人嘅时候，其实咧，我哋爱嘅系咩咧？系可能都系爱我哋自己。我哋好想喺嗰段关系里边去满足自己嘅欲望啦，好想咧得到被爱嘅感觉。佢话真正嘅爱咧，有个特征咧，就系唔系计较或者好想得到啲乜嘢，而系咧。好愿意、好乐意嘅去到付出，因为爱嘅缘故，好想去付出。当我去预备讲章嘅时候，我就谂起呢段嘅片段，我就会谂，当我哋话我哋爱上帝嘅时候，我哋系渴望一个充满住恩典、福气嘅信仰啊，定系我愿意为主去受苦，喺困苦里边，我仍然愿意为主去作见证咧？总结。今天我们讲了很漫长的关于圣殿的事情，由所罗门王的圣殿有提到耶稣的时代耶路撒冷的圣殿，再到耶稣基督自己作为圣殿，我们基督徒作为圣殿。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座小小的流动的圣殿，无论我们去到哪一度，我们都去敬拜上帝，无论在什么处境当中，我们仍然都为主而活。耶稣提醒我们苦难的必然，在困苦当中他鼓励我们仍然把握每一个机会去为他作见证，忍耐到底，最终会得救，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圣经当中关于圣殿的故事还有最终回的，最终回在启示录那里里面讲到新天新地。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原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一座圣殿的建筑物的，因为上帝已经与人同住，天地将要过去， 而圣殿呢最终会演变成为点呢，就是我们自己亲眼的与主去面对面。我盼望呢我们能够带着这种的期盼，暂时我们做着一个流动的小圣殿，每个礼拜我们都回到这座的礼拜堂，我们一起去敬拜上帝，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继续去敬拜主，盼望上帝都去悦纳我们一个小小圣殿的奉献，让我们成为一个流动的圣殿，让更多人去认识主。祝福大家，阿门。